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先读这两节跟朋友有关的经文给你听啊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13到14节，这里说到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这是约翰所记载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哦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是否有为你赴汤蹈火、两肋插刀的生死之交这样的好朋友呢？想到这种好朋友，在旧约圣经中，你会想到谁呢？我想大部分的人很快就会想到约拿丹和大卫哦。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毕德生牧师所写，惠斯所翻译的《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》，就是要来到第5章，友谊大卫与约拿丹这两位情义相挺、歃血为盟的生死之交，这两个好朋友的故事呢，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18章到第20章啊。读这一章的期间呢，刘文邀请你可以仔细的研读这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18章到第20章。读《俗世圣徒》这一本好书之前，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享受你所拥有的，经文在传道书第6章第9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6章第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。传道书第6章第9节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享受你所拥有的，享受你目前所拥有的，比让你的心到处游移还要好。你应该尽量善用摆在你眼前的一切，而不是心中存着欲望四处寻求。这就是伊索寓言里一条狗口中咬着肉，却还想得着倒影中的狗口中的肉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应该使用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，而且感到满足，不应该妄想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，因为欲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。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他目前所有的必会感到满足，并且感谢神所赐给他的礼物。然而不信的人则是另一回事，他所看到的都只是令他厌烦的事物，他并不使用这些事物，也一点都不能享受他们。相反的，他容让自己的心一直处在不满意的状态中，即使他有钱，也无法从金钱中得到快乐和满足，总是渴望再得到其他的什么东西。如果他有妻子，他也会希望再找其他女人，即使他拥有整个王国，也会希望再得到另一个。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一个例子， 他总希望能有另一个世界可以征服。我们应该将眼光专注在眼前所有的一切上面，应该以此为乐，并尽情享用它们，而且为此感谢神。神不要我们的心思再游移到一些我们并不拥有的事物上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应该让目前所有的发挥最大的效用。一味纵容我们的心思充满欲望，且毫无目标的四处游移是没有意义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是的，你所赐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，为我所拥有的一切献上感恩，也为我所没有的一切献上感恩。帮助我因着有主就心满意足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它使我满足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我主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，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我主，眷顾我一切所需，我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。
心愿能得以知足，他充满我的灵，使我满足。你知我一生的年日，如平凡了昏痛，赐给我能力如鹰展翅上腾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毕德生牧师所写，惠思所翻译的《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》。整本书的架构是出自于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到列王记上2章。圣经用这么长的篇幅记录了大卫这一生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而圣经的诗篇150篇中有一半以上注明是大卫的诗。我们除了读大卫的诗篇，让他的祷告带我们更亲近神之外，大卫的一生到底和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有何相关呢？透过这本《俗世圣徒》，你会大开眼界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第4章《友谊：大卫与约拿丹》第一个部分。当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们的本相时，就会感到很吃惊。当我们出生来到这世界时，我们被抱在怀中，被人关爱，被人珍惜，我们是那么的可爱，那样的被爱。但这样的境况并不长久，甚至可能在换过第一次尿布后就改观了。迟早我们会发现自己被人看为是有侵略性的，或是竞争的对象，或被视为仇敌。大卫就是如此。大卫与仇敌应对的经历，对塑造他的一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大卫美好的灵性，他的祷告，他的生活方式，只有在了解他是如何面对和应付仇敌之后，我们才能了解体会。爱，尤其是上帝的爱，是这个世界所以能存在的基础。爱有如舞台上的背景，因着爱，其他东西才能表现出来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。我们是基于这个基本信念，去了解在我们身上或周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是处身于敌意之中，我们被批评，被耻笑，被冷落，被攻击，被遗弃，被人丢石头，被咒诅，被陷害，被追击，被排斥，被人践踏，冷嘲热讽。虽然所有这些事件不是经常在我们身上发生，但足以使我们觉醒，并非每个人都用上帝完美的态度来对待我们。大卫所感受到的敌意主要是来自扫罗。扫罗憎恨大卫，屡次想杀死他。大卫所感受到的敌意是叫我们很困惑的一类，因为这种敌意是因他的优点而引发的。扫罗憎恨大卫是因为大卫的优点。扫罗第一次想杀大卫是大卫为他弹琴的时候。起初扫罗注意到大卫是因为大卫的琴艺。扫罗本是上帝所立的君王，却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， 于是有恶魔来搅扰他，这是一个心思和情感的深渊。大卫和他的琴音有如良药，对扫罗有医治的作用。可是有一天，扫罗不但没有得医治，且导致扫罗对大卫的恨意。扫罗手里拿着枪，心里说，我要把大卫刺在墙上。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18章11节。大卫从眼角看出大难将至，随即闪避，枪刺进了墙，与大卫的头只差几寸。扫罗又刺了一次，大卫又躲过了。这激烈无理的谋杀冲动慢慢演变成冷血刻意的暗杀布局。扫罗本应允将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，但条件是要大卫在战事中证明他自己的能力。扫罗的计划是要大卫不断面对接二连三的危险战役，以致大卫迟早会死在非利士人手上。当大卫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事胜利凯旋归来，准备迎亲的时候，扫罗却匆忙地将米拉嫁给米赫拉人亚德列。扫罗从未真心想给大卫女婿的名分。当扫罗发现他的女儿米甲爱上大卫时，又想设计杀大卫。他同意大卫娶米甲，但要求大卫交出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。他想在100次中，大卫总有一次会被杀吧。大卫对这个无理的要求一点不觉得被冒犯，高高兴兴地离开，把非利士人杀了，而且是扫罗所要求的2倍。大卫送给扫罗一份很荒谬却是扫罗要的聘礼，满满一袋2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。这次的婚礼如期举行，米甲成了大卫的妻子。米甲对大卫的爱慕更激起扫罗对大卫的敌意。这是扫罗王在这年轻人逃离王宫到旷野流亡前最后一次设法杀害他。他下令要杀手到大卫家里窥探，到天亮的时候杀他。米甲发现这计谋，从窗户将大卫坠下去帮他逃走，然后放了一个假人在床上，头上盖着山羊毛。当这些杀手来捉拿大卫时，米甲说她的丈夫病了，她不能见他们。这些杀手或许有一些古老的习俗，不能杀一个无力反抗的病人。他们报告扫罗王，大卫病了，以至于无法出来，于是没有杀大卫。你可以想象扫罗如何怒气冲天，他命令杀手要将大卫连床一起抬来，他要亲自杀死大卫。当杀手再回大卫家的时候，只看到床上的假人和山羊毛的假发。当扫罗想杀大卫时，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。大卫杀了非利士的巨人，结束了以色列与非利士的征战。当恶魔搅扰扫罗时，大卫的琴音使他舒畅。大卫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，大卫也正是国君所需要的人。大卫在这2件事都做得很恰当，并不故意表现自己，但是因着这善行，他惹上杀身之祸，差点使自己丧命。当我们尽力做好事，却遭到别人攻击重伤时，我们会感到不知所措。当我们做错事时，固然不喜欢受罚，但我们可以预料到会受到处罚，但我们绝对不会想到当自己做好事却会遭到惩罚。我们赞同大卫对约拿丹提出的抗议，我做了什么？我有什么罪孽？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1节。诗篇第7篇是诗篇的祷告中反映出经历着无辜气愤向神祷告的第一篇。圣经新译本诗篇第7篇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已经投靠了你，求你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，求你搭救我，免得他们像狮子一般把我撕裂，把我撕碎的时候也没有人搭救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如果我做了这事，如果我手中有罪孽，如果我以恶回报那与我为友的人，或是无故掠夺与我为敌的人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直到追上，把我的性命践踏在地上，使我的光荣归于尘土。耶和华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求你挺身而起，抵挡我敌人的暴怒。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出令施行审判，愿万民聚集环绕你，愿你归回高处统管他们，愿耶和华审判万民。耶和华，求你按着我的公义，照着我心中的正直判断我，愿恶人的恶行止息，愿你使义人坚立。公义的上帝啊，你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，上帝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。如果人不悔改，上帝必把他的刀磨快。上帝已经把弓拉开，准备妥当，他亲自预备了致命的武器，他使所射的箭成为燃烧的箭。看哪，恶人为了罪孽经历惨痛，他怀的是恶毒，生下的是虚谎，他挖掘坑穴，挖得深深的，自己却掉进所挖的陷阱里。他的恶毒必回到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在自己的头顶上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至高者耶和华的名。在错综复杂的谋杀计划中，交织着约拿丹和大卫极不寻常的友情。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，在疯狂、残酷、仇恨之间，大卫从约拿丹的友谊中经历到不寻常的爱。他们两人在谈话与祷告之中尝试去了解扫罗，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讲机会主义的扫罗，他对待大卫的态度是他对上帝的翻版。扫罗强烈的自我里，他把上帝看为是一种君王荣耀的配件，他不顺从上帝，他利用上帝，故此现在他重视大卫，只因为大卫可以被利用，就是他的音乐造诣和他的军事技能。当大卫的吸引力和群众拥护的程度威胁到扫罗的优越感时，嫉妒和谋杀的念头就渗进扫罗的心，扫罗就越来越用惧怕和敌意的眼光看大卫。扫罗用猜疑的眼光看到的都是大卫对自己的威胁。扫罗想到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谋杀大卫。或许扫罗也有瞬间灵里清醒的时刻，当他看到大卫具有君王的气质，他自己也能得到的，这瞬间，如果有这瞬间的话，本该是他悔改的时候，但扫罗反而坚定他的决心，消灭证据就是大卫，因为大卫的优点暴露了扫罗腐败的灵性。扫罗以宫廷的礼仪和王袍掩盖了内在的腐败，大卫和约拿丹处处为扫罗着想，日复一日，从各种的迹象显示，扫罗顷刻间突发的敌意和嫉妒已变成有决心、有计划的谋杀。这两位好友仍然处处为扫罗找理由，不愿意下结论，最后实在无法再为扫罗辩护了。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已经决意要杀死大卫，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20章33节。于是约拿丹帮助大卫逃亡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毕德生牧师所写，惠思所翻译的《俗世圣徒：平凡人的灵性生活》。这首片尾曲曲名是《我一生的执着》。
唯有你同在，能触摸我的灵，如甘霖滋润我心田。在你宝座前，你尊贵和荣美，深深吸引我爱慕你。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，足过去，更新洁净我，提升我眼光，看见永恒国度。向我伸高举双手，全心全意来敬拜你，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，坚硬激动我的心，向我宣告声赞美，欢喜歌颂你生命，永永远远来尊崇耶稣，我一生的执着。
我们今天从《俗世圣徒：平凡人的灵性生活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四章友谊，大卫与约拿丹的上半段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希望你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